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凡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神就会救他们脱离罪的捆绑，并且还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使他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为什么在现实生活里，很多基督徒还是没有能力胜过罪呢？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还是活在罪的捆绑底下呢？这是否是你的经历呢？到底一个基督徒如何才能够有能力胜过罪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21讲，题目是公义的奴仆。今天我们将会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
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六章。大家会留意到罗马书第六章有一个字出现的次数是挺多的，就是公义这个词。我们在第三章也看到罗马书也是谈公义，到底第三章所谈的公义和第六章所谈的公义是否是一样的呢？还是不同的呢？还有另外一个词在罗马书第六章出现的挺频密的，就是罪这个字。罪这个字在罗马书总共出现了16次，罗马书第六章总共有23节，所以从这个比率来看，罪这个字的出现次数是挺多的。罗马书第一章也是在谈论罪，一直延伸到第二、第三、第四章。为什么到了第六章又要谈罪呢？第六章所谈的罪跟前面几章所谈的究竟有没有分别呢？其实两者是有分别的。前四章所说的罪是我们还不是基督徒以前所犯的罪，而后四章讲的是你将来会不会犯罪的问题。前四章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解决以前所犯的罪，而第六章所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当了基督徒之后将来会不会犯罪。所以虽然都是谈罪这个问题，但是第六章的方向是跟前面四章的方向是很不一样的。你从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一、第二节就能够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关心的问题就是，一个基督徒是否还可以像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那样去犯罪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当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当他经历了神的丰盛生命之后，到底他还会不会犯罪呢？如果一个基督徒还会犯罪的话，那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 他信主后和信主前岂不是一样吗？比如说一个非基督徒会不会刻意的去发脾气呢？我想一般上我们都没有人会刻意的去发脾气，通常我们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控制不住自己才发脾气的。同样的，基督徒偶尔也会不小心发脾气，所以非基督徒跟基督徒也是出于不小心而发脾气，都不是刻意发脾气的。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保罗在第二节用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来否定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在罪上死了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怎么可以还活在罪中呢？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仍然犯罪，生命没有什么改变，我们能不能说这个人有新生命呢？如果说他有新生命，那么他跟非基督徒又有什么分别呢？至少在实际的生活里，他们好像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会犯罪。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否生命一定会有变化呢？有没有可能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是没有变化的呢？这种内在的生命，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否可以观察得到呢？我问这一连串的问题是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去思考，好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更清晰的明白保罗所关心的问题。一个新的生命是否一定会有改变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探讨的问题。这跟罗马书第六章是很有关系的，而且我讨论的不是一件抽象的问题。让我们回到现实中，问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在你们所认识的基督徒中，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的生命都有很大的改变呢？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有多少个基督徒你真的觉得他们切实的改变了？如果我们真的诚实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话，恐怕我们都得回答说，真正经历这样改变的基督徒实在不多。很多的基督徒的改变并不大，为什么呢？是不是他们都没有重生，他们都没有新生命的缘故吗？其实这也不一定。我想说的是，有新生命并不代表说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这点可能你是从来也没有想过，也没有留意到。今天我要大家记住，有新生命不一定代表说你的生命就会自动改变，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保罗只需要谈到第四章甚至第五章就可以停笔了，因为只要我们因信称义，有了新生命，那不就行了吗？一切就会自动改变了，我们就不需要再谈什么罪和公义的问题了。如果有了新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会自动改变的话，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的话，那么保罗就不需要如此操心。但是事实上 并非如此。我刚才所说的绝对不是一个假设，这是一个绝对有可能的事，就是当你有了神的新生命之后，你可能一点反应也没有，在你的身上一点果效也看不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生命是否会被改变，完全在乎你对神的恩典的回应和配合有多少。你参与的越多，你回应的越多，那么新生命在你身上所发挥的能力也会越大。如果你参与的越少，回应的越少，那么这个新生命发挥的能力也就会越少，神在你身上做成的改变也会非常的少。如果你完全没有回应的话，你可以想象后果是怎么样的。当然你的生命一点影响都没有，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突然接受了神的恩典。圣经所说的恩典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你可以接受这个新生命，但是你可以不回应它，这样你就是突然的接受了神的恩典，以致到一点作用都没有。请大家记住，这是绝对有可能的。我经常会听到有人这么说，我应该有新生命了，怎么我的生命一点改变也没有呢？我不是已经悔改受洗信了主耶稣了吗？并且我很肯定我是真心相信的，但是为什么我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呢？究竟我是否有新生命呢？其实问题不一定是你没有新生命，问题的关键是到底你下了多少功夫去与神配合，好让神的恩典这个新生命能够在你的生命里头发挥它当发挥的能力呢？神的新生命是否能够在你的生命里头发挥它的作用，你自己是有责任的。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让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九章，我们看16到17节。马太福音第九章16和17节，让我在这里读给大家听。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一口气就说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所讲的是旧衣服和新布的比喻。主耶稣告诉我们，神的福音是要改变人的整个生命。神的福音不是要做一些局部性的改变，不是说你的生命哪一个方面不好，他就尝试去补那个破洞。神的福音不是这样的，神是要将我们完全改造，变成一个全新的人。第二个比喻说的是新酒和皮带的比喻。在第十七节，主耶稣这么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便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这里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里面是新的，但是外面却是旧的，就等于说 你里头却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你还尝试保留着你的旧的生命。如果现实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话，那么主耶稣就不需要讲这个比喻了。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你不可能有新酒，但是仍然还是一个旧的皮带。新酒代表了什么呢？新酒是代表了圣灵，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圣灵在你的生命里头，但是你的生命却流露不出圣灵的新生命，也就是说，你的生命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还尝试保留着你的旧生命。当然，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主耶稣警告我们，他的结果是两样，最后都要毁坏了。主耶稣说，这是绝对有可能的现象。使徒保罗也是这么说的，虽然你已经领受了神的新生命，但是这个新生命可能在你的里头却发挥不出功效、改变和能力来。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他们会觉得有新生命就自然的会流露出来。保罗在第六章却提醒我们，绝对没有自然这么一回事，绝对没有，完全是在乎你给予圣灵的配合有多少，你到底是否有没有使用这个新生命呢？大家会留意到罗马书第六章也谈到结果子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的21和22节。罗马书第六章的21和22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保罗在这里用果子来形容生命的改变。有没有可能有果树但是却没有果子呢？当然有可能，很多的树都是没有果子的，很多树是结不出果子来的。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所谈到的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但是这一切的果子在一些的基督徒身上是看不到的，他们就好像是一棵没有果子的果树。为什么他们的生命里头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呢？因为他们不愿意参与和配合圣灵在他们生命里的工作。罗马书第六章的主题是什么呢？第六章的主题就是献上自己做公义的奴仆。如果你想让神给你的新生命能够发挥出果效，可以流露出圣灵的果子来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16节所说的，献上自己做公义的奴仆。一个人如果将自己献给罪，他就成了罪的奴仆；如果将自己献给神，他就做神的奴仆。当你有了新生命之后，这个选择权还是在你自己的手里，你自己必须决定到底你想成为罪的奴仆还是神公义的奴仆呢？今天我想带给大家一个信息，就是为什么罗马书讲了4章之后，使徒保罗 还要继续的往下讲。当一个人完成了第四章，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为什么保罗觉得还不足够，他还要继续的往下讲呢？因为保罗想要告诉我们，你还要继续的往前走，你还要继续的不断的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会有一个真实踏实的改变。如果你真的想让圣灵在你的生命中工作，直到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你是必须这样行的。你必须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回应神，不断的配合圣灵在你生命里的工作。主耶稣在比喻中告诉我们，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一个有新生命的基督徒，就代表说他已经脱离罪的捆绑了，这是一个脱离罪的生命。如果一个人真的是重生的话，他一定是脱离了罪的捆绑，所以他有新生命，有新的能力。圣灵已经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现在就要看你有没有去使用，去运用它。如果你不使用它的话，那么你的生命里头肯定是毫无果效的。这一点我要大家非常清楚。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电影明星，他因着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死亡和自己的失恋而掉入了毒海中。他开始吸毒，他本来以为吸毒可以帮助他解脱他的痛苦，带给他快乐和满足，但是这个昂贵的嗜好使到他沉迷而不能够解脱，最后还令到他破产，也令到他完全失去斗志，最后他连演员也当不成，而最后沦落成为一个浪子。他的亲人甚至他的女朋友都想极力的帮助他，但是他在毒海里沉溺下去，一发不可收拾。他过去喜欢养狗，他自己最后穷得连自己的狗都养不起，最后连狗都饿死了。过了很多年，他终于醒悟过来了，他立誓要戒毒。他就好像路加福音中浪子的比喻中的那个浪子，当浪子陷入最低落的状况的时候，他终于醒悟了。这位朋友终于想起以前的日子，他不禁流下眼泪。他立誓戒毒的时候，他捡起了一块狗粪放在自己的嘴里，从此教训自己，如果还不戒毒的话，将来连狗粪都没得吃。最后他成功的戒了毒。我以这个故事来形容罗马书的头四章。一个人生活在罪里，要脱离罪的话，就好像这位演员想要戒除毒瘾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得到一个新生命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这位朋友以前是很辉煌的，但是毒瘾却夺走了他所有的一切，完全毁坏了他的事业、健康、家庭、亲情等，完全将这一切摧毁了。而罪在人的生命里头往往也是这样的来去摧毁一个人，而从罪里得到释放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只有神的儿子的宝血才能够救我们，才能够买赎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位朋友的故事。 当这位朋友立誓戒毒，并且彻底的解除了自己的毒瘾之后，他就下定决心出去打工。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差不多回到家就要马上上床睡觉。为什么他要这么勤奋呢？因为他要使自己工作忙得精疲力倦，以知道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想再吸毒。一个月之后，他觉得生活充实了，虽然他的工作量很大，身体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人反而强壮起来了，他的气色也越来越好。七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脱离了毒品的诱惑。大家必须要知道，戒毒最难的不是戒毒本身，而是戒毒之后所要面对的诱惑。这位朋友在戒毒后的七个月内，有时他的心思意念还会想着毒品，但是七个月之后，他已经完全脱离了毒品的诱惑，他不再成为毒品引诱的对象。当然之后他还有很长的路程需要走的，因为他生命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他在过去的5-6年中曾经做过建筑工人、搬运工人，甚至在影视圈里做杂工。你必须明白，他以前是一个电影明星，是电影的主角，但是现在他却沦落到这个地步。他必须放下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尊荣、自己的面子，而且当中还要受很多的痛苦。最近香港的经济不景，他最后只好自己做一些小买卖，他当起小贩来了。他说以前对他来说1000几百块钱简直就像垃圾一样，他一点都不放在眼里，但是现在为了几十块钱还要笑脸迎人，甚至点头弯腰，希望顾客下一次再来光顾。他在被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他觉得生活是非常的艰难，但是他感到非常的满足和实在。他说他是非常的后悔当初不听他母亲的话，否则他就不会沦落到现在的这样的样子。但至少现在他是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一切都可以重新的开始。我要借着这个例子帮助大家明白，当一个吸毒的人戒了毒之后，他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奋斗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脱离了罪之后，当神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之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是需要走的。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之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就是我们每天还需要学习去适应这个新的生活。这正是罗马书第六章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之后我们就非常的高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事情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份自由确实来得不容易，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坚持的奋斗下去，才能够保持着这份的自由。这就是罗马书六章背后所要传达的信息。刚才我所说到的那位朋友，他戒了毒之后没有再回头去吸毒，但是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吸毒者戒了毒之后又再回去吸毒呢？你是否知道在戒毒所中有许多人都是老顾客呢？为什么 有的人可以成功，但是有的人最终还是失败呢？为什么有的人会再次的回到最终，而生命一直没有改变呢？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没有继续的再往前走，他们不知道说应该使用神所给他们的自由和能力去对付他们的罪，他们很轻易的又走回头，又在犯以前他们所犯的罪，并且很随意的就处理了事。正如一些吸毒者，他们虽然戒了毒，但是他们很快的又回去跟以前的好朋友在一起，跟着很快的又跟随了他们所做的一切，最后很快的他们又再染上了吸毒的习惯。所以当我们脱离了罪的时候，当神给了我们那份自由之后，我们必须好好的使用神的恩典，去发挥圣灵在我们里头所赐给我们新生命的能力。我们要立定心志，跟随圣灵的带领，这样我们就不会走回头，这样我们的新生命就能够慢慢的发挥它当应有、当发挥出的能力来。今天我就想将罗马书第六章的精神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真的已经悔改受洗信了主，你就有能力去胜过罪，神已经将这个新生命赐了给你，你必须赶快的去使用，并且你要立志，并且主动的去配合去回应神在你生命的工作，这样神在你里头的工作才能事半功倍。不少的基督徒接受了神所赐给他们的能力之后，他们就轻轻松松的随随便便又回到以前世俗的朋友那里，跟他们一起玩，一起谈论世俗的话题，一起看黄色的电影等等，很快的他们又再次的陷在罪的里头。而最后这些信了主的基督徒跟非信徒也没有两样。很多人都会假设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的生命自然会有改变，但是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这种的改变不是自动的，不是非有不可的，这在乎你有没有好好使用神给你的这份自由。除非你活出这个新生命来，否则的话，你信了主之后，很快的你的生命又会打回原形，甚至比以前更糟。所以你必须紧抓住神所赐给你的新生命，好好的去将它活出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是已经从罪中得到释放，你也有一种新生命的能力。如果你继续的每天将你的生命献上给神，不断的操练主赐给你生命的这股新的能力，并且立志用神所赐给你的能力做公义的奴仆，活出一个新生命来，否则的话，你很快的就会走回头路，再次的回到罪中打滚，而慢慢的你抵抗罪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低，甚至没有能力活出这个新生命来。这就是为什么当保罗谈完了重生之后，他还有这么多的话要说，因为他知道基督徒的生命不单单仅是被神拯救那么简单，也不单单是得到了重生之后就到此为止。保罗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当我们经历了重生之后，我们还要必须每天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甘心情愿地献上给神做公义的奴仆，并且每天都要操练这个公义的生活，这样 你才能够打赢这场对罪的仗。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说，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里保罗没有用奴仆这个字，而是用了器具这个字。当你查考原文，你就知道器具就是指兵器的意思。保罗这里说的是一幅打仗的图画，他告诉我们，我们得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献给神，作为一个对付罪的兵器，作为公义的兵器，同罪打仗，好让我们能够靠神去胜过邪恶，胜过罪。大家是否有留意到，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始就谈到洗礼和重生，新的生命就从洗礼开始。保罗告诉我们，洗礼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什么开始呢？就是开始将你的生命献给神做公义的奴仆。如果你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生活，如果你每一天都是在追求公义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强壮。相反的，如果你不将你的生命献给神作为公义的奴仆的话，那么你很快的就会走回头路，做罪的奴仆。你只有两个选择，在每天的生活里，要么你就选择做公义的奴仆，去追求去侍奉公义，要么你就向罪投降，作为罪的奴仆。所以当主耶稣受了洗之后，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就要开始面对很多的试探。同样的，在我们洗礼之前，魔鬼不会非常重视要来试探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活在他的权柄底下，我们是受着罪的捆绑，所以他没有必要去试探我们，因为你根本也没有能力去胜过罪。但是当你洗了礼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战争就开始了。这个时候你才开始有资格拿起兵器来向罪宣战。当我们向罪宣战的时候，这场仗我们必须一致地打下去，直到打完全胜的仗为止。主耶稣亲身地给我们做了榜样，他让我们看到洗礼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洗礼后我们就要面对一场非常激烈的征战。许多基督徒以为洗了礼一切都解决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等候着上天堂。这一种错误的救恩观念确实是害了不少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却是以为他们受了洗之后已经得救了，所以他们整个人就可以放松了。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的警惕，也不懂得怎样去抵挡罪，这样很快的他们就再次的被魔鬼去俘虏，而掉进罪的陷阱里头。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一位吸毒的朋友是非常特别的，很少人戒了毒之后能够不回到罪中，而这位朋友他立誓戒毒开始，他就尽了全力要打这场仗。当他的身体越来越强壮的时候，他的意志也越来越坚定。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征战，并且他自己也立定心志，绝对不肯放松。最后，他终于大获全胜。当然，这位朋友不是一个基督徒，而我们基督徒岂不是要比他好得多吗？这位朋友没有神帮助他，他只好靠自己的力量， 而我们已经有神所赐的圣灵住在我们里头，给了我们新生命的力量，这个能力是我们前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当放胆凭信心去使用神所给我们的能力，好让我们能够打胜这场仗，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经历到这股能力的真实。如果你不好好使用神所赐给你的恩典，后果会怎么样呢？后果就会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像那个旧皮带一样，最后将会破裂，而里面的那股新能力也将会流失，而最后你不但是打不赢这场仗，而最后连旧的皮带都要破裂了。也就是说，这个信主的人的后来光景比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更要糟。让我们结束前，我们再次的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的18-19节，作为最后的提醒。罗马书第六章的18-19节这么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让我们每天将我们的身体献上给神，作为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21讲，题目是《公义的奴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播放信息的上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